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启示录第十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十一节经文。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我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在我们开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你将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指着创造天地的神发誓说，你的奥秘成全了，时日不多了。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来警醒，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人生仰望在你的身上。愿你悦纳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把下面的一点点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祝福我们每一个今天在你面前学习你话语。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今天又可以和弟兄姐妹们接着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词语，就是奥秘。如果没有注意到奥秘这个词，那你是不是听有人问过，神为什么创造人？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呢？其实这类问题就是在探索圣经里所教导的什么是奥秘，也就是什么是神的奥秘。在旧约当中，奥秘常常只被隐藏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先知们会说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是要发生的。在新约的保罗书信当中，使徒保罗教导神的奥秘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启示出来的，就是创造天地的神的整个计划和目的。换句话说，就是神创造世界的目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强调什么是神的奥秘，就是神对所有人的主权和统治。邪恶最终不会统治这个世界，神的计划和旨意将会实现。因为在一世纪，使徒约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受到邪恶罗马皇帝逼迫的一个时代。为了鼓励 当时受逼迫的信徒们能够在信仰上持守，神让约翰写下了启示录，也告诉当时所有读启示录的这些神的子民们，邪恶的罗马皇帝不是最终的世界统治者，神对他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和救赎是会实现的。上个星期我们在学习，在第十二章的学习当中了解到神对他的子民的救赎计划，以及魔鬼对于神救赎计划的破坏，和神从三个方面对他子民的救赎。第十二章虽然也是神的奥秘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中提到的小书卷的预言的一部分，但是十二章所讲述的关于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已经是应验了。所以我在上个星期先和大家来分享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第十章。在启示录中，在这一章中，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当时的人们宣告他是创造万物的神，神给人的救恩已经成全了。为了帮助那个时代的人们能够悔改相信神，于是神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向他们显示，而且这些特别的方式是针对以色列子民的。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呼召使徒约翰做他的先知，向世界预言世界末日的要发生的事情，希望以色列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些信息和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能够悔改相信神。当然也包括我们每一个读到和听到启示录的人能够悔改相信神。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三节这样说道：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十章一共从三个方面来启示末日要发生的事情，留给人们悔改认识神的时间不多了。第一到第四节谈到神的审判和奖赏，第五到第七节谈到神奥秘成全的日子到了，八到十一节呼召约翰做先知，教导人们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该怎样的回应。神是怎么样来宣告他的审判和奖赏？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位荣耀的天使，因为他身披着代表神同在的云彩，就像旧约出埃及记描述耶和华神白天在云柱中带领以色列人走路，彩虹盘旋在这位天使的头上，让我们想起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学习到的围绕在神宝座前的彩虹，还有挪亚，就是神与挪亚立约的火，表达了神的怜悯和恩典。天使脸上闪耀着太阳的光芒，正如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人子耶稣的脸也像太阳一样发光。天使的脚是火柱，出埃及记描述在夜间神在火柱中光照他的百姓，在第三节描述天使像狮子一样咆哮，在我们前一阵学习到的启示录第五章五节 耶稣基督被描述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你可以从这位天使的这位衣着形象的描述中了解到，这位天使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他就是耶稣基督本人。第二节描述这位天使的脚踏在海上和陆地上，象征着这位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对于世界的主权和统治。这个姿势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不明白，但是对于那个时代，对于一世纪的人读到这一个场描述的时候，他们能够想起当时矗立在希腊城市罗德岛的宣告统治世界的太阳神的形象神像。这位个神像就是太阳神的神像，就是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脚踏在海上。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老底嘉北部有一个港口城市，也有一个著名的浮雕，一个宣告罗马皇帝对罗马帝国统治权的浮雕。这个浮雕上的罗马皇帝也是一只脚踩在陆地，一只脚踏在海上。所以约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表达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一只脚踩在陆地上，一只脚踩在海上，揭示了我们主耶稣的伟大和威严，也表明了他要传讲的信息是与整个世界有关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被造之物，无论是海洋的还是陆地的，可以忽视耶稣基督所要宣告的信息。他宣告了什么呢？像狮子吼叫。第三节描述到脚踏陆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他的声音好像狮子的咆哮。旧约先知耶利米和何西阿都曾描述耶和华神像狮子吼叫。当神这样吼叫的时候，一方面是要惊吓惩罚神子民的敌人，另一方面宣告神对他子民的保护。当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以雷鸣般的声音呼喊时，七声雷鸣回荡在约翰的耳中。我们或许可以从诗篇二十九篇的描述的雷声与神之间、神属性之间的关系，来知道约翰在这里所看到的意象七雷所表达的意思。诗篇二十九篇七次描述神说话的声音像雷声。诗篇二十九篇教导我们，神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神靠着他的权柄来统治这个世界，所有的王和所有人所拜的神，就是偶像，都要臣服在神的面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威严的神，对他的子民却是保护。所以在那个诗篇里，神的子民要赞美神，并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神的特质和他的作为，那就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 根据诗篇29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七雷的描述就是在告诉启示录的读者们，神要通过最终的审判，向人们宣告他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的统治者，要使他子民的所有的敌人都臣服在神的面前。而拥有这样威严和大能的神，却是他的子民的保护者和施恩者。所以七雷呢，代表了神对这个世界最终的完全的审判，以及对神子民最终的祝福和完全的奖赏。这里说到七雷的启示要先被封起来，并不是说不能打开，只是在此时此刻还不能开启，暂时封存，方便我们理解约翰向我们介绍11到18章他所看到的异象或是预言。神最终的审判和奖赏是不会撤回的。使徒约翰将在启示录第19章到22章进行了简洁的描述，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七雷所描述的最后的审判和奖赏，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的门徒们，你们都将亲眼看见，都将在天上与耶稣基督一起来看七雷的作为。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站在与耶稣基督的身边，观看神的作为。七雷的描述是最终严厉的审判的启示，他被暂时的封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审判并不能促使人们真心的悔改。神要的是我们因为相信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而悔改，不是恐惧的悔改。审判和惩罚并不能引起一个人真正的悔改，这点在启示录第9章在6号的惩罚当中就教导了我们。当时描述到，在第9章描述到没有被6号带来的灾祸杀死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也不悔改，他们依然行了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情。所以在接下来的启示录的描述中，神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通过爱，牺牲的爱，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让我们能够在与他在一起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来感谢神，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爱。所以神希望人们悔改，就在第5到第7节宣告神的奥秘成全了，而且那个日子就要来到了，要抓紧时间悔改，相信神，遵守神的话语，免得受到七雷所带来的审判。神的奥秘成全，这位脚踩陆地和海的天使举起右手发誓，不再有时日了。这个誓言与最终的审判有关，神为了让他所有的子民们确信神对他的保护，在生命记32章40到41节神也曾启示承诺以色列人，神会打败以色列人的仇敌，替他们报仇，带领他们在迦南美地平安的生活。 今天在这节经文里描述这位荣耀的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使用了旧约神发誓的这个场景，就是让人们，也就是我们，相信约翰接下来所说的预言的事情是必然要应验。这个誓言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来增强誓言的可靠性。首先，发誓者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其次，发誓的对象是神。要知道，这个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神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可能是你的神，甚至文化、钱、孩子女，什么都可能成为你心中的神。然而在第六节，耶稣在这里特别介绍了他所要发誓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神也要给我们一个定义，他在这里指着的神到底是谁。所以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宣告我们也信神，信神，你也听见很多的老师们，我们要信神。他们的神可能是自然神，但是这位天使说他要发誓的对象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天和天上万物，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所有，他是永存的神。这里的教导有助于我们区分我们所相信的神与其他神之间的不同，以免我们被其他神，也就是偶像，带走，不再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神。首先，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作为，有哪一位神曾说他创造天地？佛教的神说吗？释迦牟尼可有曾说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吗？其次，这是一位永活的神，有哪一位神今天还活着？最后，是这位永活的神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神活着，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与他是无份的，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希望的，我们都将归于尘土。所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爱，无条件的爱，让我们与神能和好，这是真神的标志。第六第七节，耶稣宣告了他的誓言，他说不再有时日了，弟兄姐妹们，天使向我们说宣告了，就是告诉我们历史即将结束，最终审判和救赎的日子即将来到。我不知道历史何时结束，但是在我们随后读的经文中，我们会学到当第七声号角吹响的时候，它就结束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什么是神的奥秘？耶稣基督又给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定义和描述，正如神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也就是福音。从前不认识神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说的更全面一点，这里的奥秘也指的是神的整个计划的和目的，也就是神创造天地、审判不认识神的人和救赎他子民的计划。天使暂时还不会吹响第七个号角，因为当号角一响的时候，这里描述到神的奥秘、神的计划就完全实现了。对于今天我们来说，第六节教导我们，神审判的日子近了，时候不多了，我们需要抓紧时间悔改，相信神，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大家要知道，启示录也是写给耶稣的门徒们，在对教会的七封信当中，耶稣基督盼望他们，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们，能够拾起起初的爱心，持守神正确的教导，坚忍到底，得胜的必在神的殿中与神一同作王，享受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神的子民们，我们受洗得救只是我们人生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着感恩的心，使用神给我们的各种特长、财物去见证神的恩典。为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也就是最近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劝勉我们，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归荣耀给神。为此，神特别在第8到11节呼召约翰做先知，教导人要听神的话，因为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神希望人们悔改得救，而不是受审判。使徒在新约里头教导甚至大于先知，在恩赐的排序上，圣经里新约圣经里头只有两位使徒谈到了未来的日子，一位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当中，今天可能大家会读到被神带到三重天的使徒保，第二位就是这位使徒约翰。所以不要小瞧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第四节描述约翰从天上听到声音，只是他不要写气馁的声音。第八节这位天上的声音又对约翰说，只是他去拿站在海边，站在那站在海与地上的天使手中的小书卷。这么详细的描述在这块，第八节重复了第二节关于天使的描述，就是为了告诉起初的读者们，约翰拿走卷轴这个书卷，意味着他接受了先知的使命，并将传递来自神的信息，因为他前面说过，这位脚踩陆地和海的荣耀的天使就是耶稣基督。当约翰告诉天使把小书卷给他的时候，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吩咐约翰吃掉小书卷，这意味着接受，也就是约翰接受并获取了给他的信息。 这个做法延续了旧约神呼召先知的一种做法，正如当年神呼召先知以西结时对他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于是以西结开口，他就吃了那书卷。接着有声音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口中会觉着甜如蜜，你要去往以色列家中将我的话对他们讲。从那以后，以西结正式成为神的先知，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末世预言的一本大先知书《以西结书》。如今这位使徒约翰也被神用同样的方式赋予向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的使命，向神的子民述说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神希望他的子民们将要怎样做，怎样回应神的先知的教导。在这里有个特别的教导，希望我们大家注意，就是约翰吃书卷不仅表明了他的个人使命，也表明了今天基督耶稣的教会所要履行的使命，就是宣告神的福音，教导劝勉人离开罪恶，遵行神的命令，是我们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人的使命。我们前面学习到，这位荣耀的天使是耶稣基督，所以天使拿着小书卷，也就是启示录第五章，耶稣基督从神手里接过的那个被封印的小书卷。小书卷可能包含了启示录其余的章节，也就是11到22章所描述的全部内容。所以这个小书卷所描述的和讲述的就是预言。约翰吃这个小书卷，嘴里尝起来是像蜜一样甜，但是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书卷会让他肚子疼。同样的，以西结在被任命为先知的时候，他吃书卷的时候也是像蜜一样甜。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以西结书所表达的内容，却充满了哀悼、哀哭和悲哀。所以这甜如蜜的感觉是神的话语带给人的，因为神是至高无上，会保护看守神的子民，并最终奖赏他们。这样的感觉是甜蜜，有至高神的陪伴和看护，是一种甜蜜的感觉。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神、不悔改的人，会受到七雷所宣告的最终的审判，也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样的感觉是苦的。同样，神的子民也会经历到逼迫，经历到魔鬼的逼迫、仇敌的逼迫，这样的感觉也是苦的。我们将在第11章和第13章的学习当中去了解神子民的苦和甘甜。今天呢，神希望我们能在阅读和学习约翰所写的启示录的时候，能听神的话，去寻求神的帮助，使我们可以避开神严厉的审判。因为耶稣也就是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逃生之路，去到神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这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放弃他的荣耀尊严，做了木匠的儿子，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成为我们可以亲近神的唯一的道路。正如他自己在约翰福音中所宣告的，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说，他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就是挨困苦、愁乏、逼迫，因为在这些痛苦、软弱的经历当中，他能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力量。所以保罗在告诉我，当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面对苦难、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喜乐。保罗说，在我的软弱上我喜乐，因为我知道在那一刻耶稣基督的能力将覆庇我、保护我、引领我。所以愿弟兄姐妹们，愿我们能够持守神的话语，正如今天诗歌所唱的一样，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接下来说道，你公义的典章我曾立誓遵守，也必照事而行。阿们。愿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无条件的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困苦，愿你照着你在哥林多后书里所说的，愿你的能力覆庇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愿我们得刚强，因为你的灵是刚强。愿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经历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个悖逆的时代中，主啊，能够蒙你的带领，在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打着美好的属灵征兆，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被你夸奖，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给你预备的美好。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说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